我们今天的正道信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一章四到十二节上半部，跟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翻到经文以后，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念这几段经文，由我来念双数节，会众来念单数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四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毗尼拿和毗尼拿所生的儿女，对，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毗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逢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毗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亚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刀头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请。想到你心里无为之性，这性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感谢神的话语。牧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千敬虔母亲的影响力，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啊，今天是母亲节啊。好，那我们向旁边的人问安哈，说母亲节快乐，耶稣爱你，来。呀，如果我们要来形容母亲的职业的话，哈，我想不晓得有哪些职业我们可以想得到母亲所做的，啊，有没有几个？做什么？就是清洁打扫、扫地、洗衣、做饭、做护士、做心理辅导师、做医生啊，等等，你可以想得到的啊。都在母亲的身上啊，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主啊，赐给我们啊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哈。好，做曾祖母的，请起立。曾祖母，哦，曾祖母呀，是，哇，还蛮的，世代哈，曾祖母，OK。好，做祖母的请起立，来做祖母的起立，耶！好，请坐。好，做母亲的请起立，做母亲的呀，母亲的呀，好，请坐，请坐，好，做。做儿女的，OK，来做属灵的母亲的，亲戚的，大家都是吧？哈，做属灵母亲的呀，，OK 呀，我们很高兴啊。好，那这个很多这个事上，我们来赞美啊的啊，除了神以外，这个母爱是人间最圣洁、最崇高、最无私的爱哈。那有人说，母亲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哈，这个是非常真实的哈。那 那个啊，亚伯拉罕啊，林肯啊，林肯总统就说，有敬虔母亲的人不会贫穷的啊，因为敬虔母亲赐给儿女们非常多的祝福啊。那同样的，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啊，神把自己，神自己比喻成为母亲来爱属他的儿女啊，就像这个经文上以赛亚书66章13节这样，母亲怎么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啊！这个是神用母爱来比喻他自己对他儿女的爱啊。那在圣经上也把母亲呢 比喻成为智慧的最高峰啊，把母亲比喻成智慧的最高峰。我们知道智慧书其中一卷就是箴言，有没有啊？箴言是专门在讲这个智慧的。那箴言到了最后一章的第十节，31章第十节到最后所提到的，就是用一个母亲来比拟成这个智慧的最高峰啊。所以我们很清楚的从那个31章的第十节开始，你就可以，我们常在讲的啊，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啊，她的丈夫依靠她也不缺乏啊。这个是神把母爱母亲比喻成智慧的一个最高峰啊。那就在这个时候，今天呢也提醒弟兄姐妹，你如果还母亲如果还健在的话，记得打个电话问个安啊，一定要的啊。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子欲养怎么样亲不待啊，所以我们把握机会，把握时间啊。好，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啊，看到整个故事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迦拿的故事，哈拿的故事啊，哈拿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对不对？那有很多我们的姐妹名字也都叫做哈拿啊。哈拿的故事我想大家很清楚，她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她没有办法生育，那结果就是非常心里非常愁苦，然后又被别人嘲笑啊。虽然她的丈夫非常爱她啊，但是她心里还是希望有自己的小孩啊。那在经文上就描述的她的愁苦，还有她的难过啊，结果她就跟神许了一个愿嘛啊，希望神能够给她一个孩子啊。然后他就要怎么样，他就要把他归于神，然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啊。好，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啊，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是代表什么意思？好，那就是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他要把这个小孩子要终身献给神，然后不用剃头刀剃头，就是说要让这个小孩子守拿细尔人的约啊，拿细尔人的约。那什么叫拿细尔人的约？所以我就这里就特别跟大家再说明一下啊。那就是说除了利未支派之外啊，利未支派他可以直接在圣殿里面侍奉嘛，对不对？那其他各支派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好，那所以说这个拿细尔人的约，他就是提供给任何支派任何人，即使你是利未人也还可以啊，就是说你就守这个拿细尔人的约，然后他就等于是一个更特别的一个奉献自己啊。那在守拿细尔人的约的规条里头呢，你就可以从这个民数记的6章去可以看到了。那拿细尔人的约它有很多规定啊，那从这个经文上我列出来的啊，民数记6章2到8节，你如果整个把它看下来，三个东西。第一个，不能喝酒禁酒啊，甚至呢连葡萄的那些产品也不能，葡萄干也不行，你如果去看那个经文就很仔细了啊。然后第二个就是 不能剃头啊，都要留着，都完全不能剃啊。那第三个就是不能接触死的尸体啊，那这个就是为了要保持圣洁嘛，因为死代表说跟罪有关系，所以不能去碰啊。所以说拿细尔人的约啊，大概是这样。那意思再一次就是说，哈拿就是如果说神赐给他孩子的话，他要完完全全就献给神用啊，就是这个意思。那拿细尔人的约呢，其实我们啊，在经文上可以知道，拿细尔的人约，它可以是一个短暂的啊，它可能是哦，我就一个月或一个礼拜或二十天啊，给这个你这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哈，那也可以终身的，就像哈拿他许的就是终身的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再来看一下这个啊，哈拿的先生他是以利加拿哈，记住哦，以利加拿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哪一族的人？哎，他是利未族的人哦，哈，他是利未族的人，所以利未族的人，所以到了这个啊，撒母耳是哪一族的人？就是利未族的人嘛，他爸爸是利未族，所以他是利未族的。所以照理讲，他已经是利未族的人了，对不对？他为什么还要守那个拿细尔人的约？好，他是利未族的哥瞎，属于哥瞎支派的。那哥瞎的是怎么样？专门在搬那个圣物的，有没有？专门搬圣物。但是他已经是可以在圣殿做这个圣工的人了，然后为什么还要再献给神呢？那这个意义就是在于说，刚刚有讲过，他是把他完完全全的那个心智都完全献给神。他在强调是一生一世的归主，不属于自己了，完完全全的给了。那这个是怎么讲呢？因为比如说他是哥瞎族的人，那利未族的人基本上是怎么样？他在圣殿里面做这些圣工，基本上是从25岁开始，25岁他受训，然后基本上如果真正在做那个苦工的时候是在30岁，然后呢什么几岁退休？50岁啊，所以50岁就退休啊。 OK， 那所以说他如果是守拿细尔人的约的终身的啊，等于是他等于是终身了啊，不需要到25岁之前他就可以了啊。所以说也跟弟兄姐妹说明这个拿细尔人约，而且他所献的这个拿细尔人。好，那其实在这个新约的时候，保罗也有暗示，他也有守拿细尔人的约的一小段时间。这个你如果去看经文的以后，你们再看到这个比如说使徒行传18章18节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说他因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有没有？因为守约的那一段时间不能剪头发的，对不对？好，那等于是说他完成了那一短暂时间，比如说一个月之后，他就约已经完成了，他就可以开始修他的头发了，所以说才这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暗示哈。那这个也就为什么你看保罗他不是说我如果向犹太人传福音我就做犹太人，有没有？我如果向外邦人我就做外邦人，有没有？那也就是说他有这个需要，所以他也守这个犹太人的这些规矩，让他们有那个归属感，让他们知道。好，那我们就有知道这个拿细尔人。好，那还有一段经文刚刚读到的，就是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五节，这里讲到了哈。那这里在强调什么呀？那保罗他称赞提摩太，他是有个无为的信心啊。那他特别讲到这个信心是从哪里传来的？从他的外婆那里开始的哈。他的外婆就是罗以，还有到了他的妈妈啊，他的妈妈是有尼基传下来的哈，所以这在强调这个就是有这个妈妈 代代相传来传道啊，这个啊提摩太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两段经文呢，我们今天就来学习，就是敬虔母亲她的影响力啊有多伟大啊有多大。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她敬虔的母亲啊能够带给家庭祝福啊，敬虔的母亲她能够成为儿女灵命生命的一个榜样啊。那第三个，敬虔的母亲能够世世代代的把这个属灵的传承能够传递下去啊。我们从这三方面啊一起来学习。好，母亲对于家庭的影响，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就是非常的大，也非常深远啊。一个敬虔的母亲啊，更是会为子女带来莫大的一个祝福，很大的祝福啊。那今天的经文刚刚我们讲到的撒母耳啊，是哈拿在敬虔的祷告里头啊求来的啊。而且哈拿他也信守他的承诺啊，我们之后就知道他把撒母耳就献给神，而让这个撒母耳啊他来带领，结果他结束了这个士师时代，而进入了那个王国的时代啊。王是国王的王啊，不是灭亡的王，是王国时代就进入了。那对提摩太而言呢，他之所以能够有这么真实这么大的信心啊，刚刚也讲了，他是从他的母亲的教导而来的啊。而且到底提摩太的母亲教导他什么呢啊，教导他什么，圣经进一步的跟我们讲啊，他跟我们讲什么，他跟我们讲说他从小就明白圣经，而且明白圣经里头能够让他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着的救赎得救的一个智慧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妈妈从小就把圣经教导给提摩太啊。那他相信这个耶稣基督而得到了这个得救的智慧啊。那这也正如这个我们箴言上面所学习到的哈，让他的儿女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哈。那身为家长，那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儿女，从儿女小的时候就怕他们输在这个人生的起跑点啊，所以我们会极力的栽培我们的小孩，提供他们可能的机会啊，学习这个十八般武艺。很多时候我们太注重了这些，反而失去了那个宝贵的那个信仰的部分啊，会变成你的啊第二个 priority 啊，不把它放在那在生命记里面啊。生命记里面，神要他的子民要好好的把神的话语和信仰能够传给子女们啊。来，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开始。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那我记得我以前有提过这一句啊，我们来看一下。殷勤的教训啊，什么是殷勤教训？殷勤啊，殷勤的原文啊 ，shinan， 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直不断重复的啊。那就像什么？我们在磨刀有没有？我记得以前有跟大家讲过，你磨刀是怎么磨的？这样吗？不会吧，哈。一定是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有没有一直刷啊？我以前看我妈妈在杀鸡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个碗在旁边，她就一直刷是刷，然后就刷啊，不断的重复，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啊，不断的教训啊，这个叫做殷勤教训，好不好啊？就是殷勤教训，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不管是在家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啊， 就是很唠叨，很啰嗦，特别是这一方面啊，特别是在神的这个教导上面，你就不要怕麻烦，就是一而再，再而三，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啊。好，那箴言也教导我们啊，儿女从小就要教养，教养他们有关神的道理，而且他们就能够终身受益，走在神所要他们行的正道上面，不偏离啊。好，那我们常常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对于那个幼童的属灵的教导啊，有一些迷失啊，有一些迷失。我举个几个例子看看大家哈。好，我们通常有几个迷失，比如说我们会想说，儿童对于属灵道理的理解力有限，不需要太在意，小孩子嘛，他都懂什么，不用太管啊。然后还有一个迷失哈，就是说，反正他们还小，等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对属灵的教育才会有回应啊。好，另外一个迷失就是说，来日方长啊，我们不用着急教导小孩子，等到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就知道怎么应用到生活上啊。我们常常都会有这种想法啊。弟兄姐妹，记住哦，我们低估了小孩子了，我们的的确确低估了小孩子哈。哈佛大学儿童的这个发展中心啊，它有一个研究跟报道哈。那基本上主要是说，那个胎儿哈，胎儿还在的他的脑神经哈，还没有出生之前的胎儿，每分钟是以25万个细胞的速度在成长，当他生出来的时候，已经达到10兆个脑细胞了哈。好，那这些脑结构呢，是由跨越大脑不同的区域的各个神经元之间的数十亿个连结啊。那而幼儿的脑神经细胞呢，它的连结哈，它超过的100万个连接每秒钟哦，就一直在活动啊。那也就是说，那它是怎么样？那常用的这些脑神经的连接哈，就会被保留下来，就是有连接有在用的，那不用的就剔除了啊。所以哈，我们记住这一点了哈。好，再来，脑神经的连结是由简单到繁琐啊，那形成高峰是在那个儿童期啊，尤其是在幼儿时期，那到了青少年的后期，那就慢慢走下坡了啊。好，那这个影响到说，在早期他的学习能力非常非常强大啊，非常强的，所以大脑的可塑性啊，在很早以前，从2岁开始哈，你如果从这个图就可以看得到，如果越早学的话哈，它等于是事半功倍，好，那一直到了差不多20-30岁以后呢，就慢慢在学习上面就会变成事倍功半了哈。那意思是什么？是不是要抓紧在前面那一段时间啊？就是早一点。那但是我们都是旧的观念，迷失的观念，我们都说等到他们大了再来，事倍功半。所以圣经就教导我们，趁着有指望就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让他死亡啊！啊，意思就是趁着早，赶快啊，不要让他延迟了哈，不可任他死亡。意思说在属灵的死亡了哈，不是说身体方面哈。所以在2009年有一个宣教的高峰会议的时候哈，这个有一个作者啊 ，Louis Bush， 他就提出了所谓的41的一个黄金的 黄金窗啊，就是小孩四岁到十四岁这一段时间是最宝贵的时间，他想要让世人都改变了我们对儿童的看法，错误的看法。那提出就在这一段时间，四岁到十四岁这一段时间啊，是儿童大使命的最关键的时刻哈，它是世界观的形成，还有对福音是最敞开的时候。然后世界最大还最重要的宣教战略策略也是从四岁到十四岁的儿童啊，然后特别是在他这一段时间所学习到的，他是一生都可以用的哈。我曾经听到我弟兄姐妹，他有跟我分享过哈，就是说他都还记得他在儿童的时候上这个教会，因为他所得着的，所以说他现在也再回到教会来，虽然中途有一些迷失，他都一直在强调他小时候小时候啊，所以真的很感谢啊弟兄姐妹哈，我们愿意花时间在教会的儿童事工啊，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都花时间在儿童事工，还有青少年事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要继续，那特别在你自己家里面也都是一样哈。四到十四岁的这个黄金的窗口啊，我们再来想一下哈，一个礼拜有168个小时，有三个钟头哈在教会啊，三个钟头在教会，有35个钟头在学校啊，有130个钟头在家里。好，聪明的弟兄姐妹，请回答哈，谁是你孩子最重要的老师？父母亲，你自己啊，你自己是最重要他的老师啊！你不要想说哦，送到学校去，送到主日学啊，这个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啊，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你的身边啊。所以来，我们读这一段，管教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能偏离。好，弟兄姐妹记住哈，就是从小就开始了哈。好，那也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重视我们的儿童事工还有青少年事工啊。好，第二件，我们一个敬虔的母亲，她会成为儿女生命的榜样啊。每一个孩子哈，在成长过程当中都需要有一盏明灯啊，去照亮他以后的整个人生啊。少年养志靠的就真正的榜样的这个力量啊。提摩太他是他家族里面，如果我们从经文上看，他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啊，那就信仰那是从外婆到妈妈而到的，提摩太我们刚刚看过了哈。所以经文上才会特别的提到提摩太他这个无为的信心，就是真实的信心。那这个信心说存在他外婆的心里面，也存在他妈妈的心里面。那很显然的，提摩太的这个信心啊，是从母亲还有他的外婆那里学习到的啊，是从他们的榜样学习到的。那他的母亲为提摩太立下的这个终身生命的榜样，那就是对神的这个信啊。好，那你知道在第一世纪的初期的时候，教会的初期的基督信仰是被迫害的哦，啊，是会被遭迫害，而且他们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而母亲呢，面对的迫害和困难的时候，那对神还能够充满信心，所以才给了这个提摩太有这么好的榜样啊。那就像是提摩太啊，他未来一生当中侍奉时候的，成为他侍奉的一个帮助啊。这也正是保罗赞赏提摩太说他是有无为的信心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哈拿好了啊。那哈拿在那个年代，你说他不能生育，他会遭受到什么？不能生育，在那个时候在外界会被羞辱，会被耻笑的啊。他生活没有盼望，然后哈拿正在处在一个很长久 充满难处的一个环境里头的人啊。所以经文上他会讲，才会讲说他哭泣啊，他心里愁烦，而且痛痛的哭泣，他不吃饭，吃不下饭，心里忧闷、郁闷、愁苦，心碎了啊，到了那种地步。但是呢，哈拿他把希望却寄托在神啊，凭着对神的信心，那他盼望神能够介入他的生活，能够拯救他不能生育的这个困境啊。那结果我们知道，神就听了他的敬虔的祷告，回应了他的祈求，然后就赐给他一个男孩，叫什么？撒母耳啊。那这个事件不但是哈拿经历了神，而且更给神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祝福。为什么？因为撒母耳他将带领以色列民从士师进入了王国的时代，刚刚提到啊。那我们生活在现代的这个世代里头啊，作为一个母亲，想必啊也会碰到很多的挑战跟困难啊。我们做母亲的，我想我们都知道啊，怀胎十月的辛苦啊，那到了出生啊，幼儿啊，那个时候生出来，这个又怕他啊不吃奶啊，不吃饭，还要追着他跑啊，追着他喂饭。到了 teenager 叛逆，那有时候那个叛逆倒会让妈妈心碎啊。特别有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些 video 就讲那个小孩子叛逆到一定的程度，那个妈妈都快崩溃了啊。比如说玩手机玩到什么都不管了啊，这个非常大的那个挑战啊。那高中也担心他交朋友，怕交到坏朋友，甚至男女朋友也都阻止啊。到了大学又担心他不交男女朋友，又怕他找不到对象，好不容易毕业了，又怕他找不到工作，等到找到工作又怕他会被 lay off 掉啊。而且很多姐妹，很多当母亲的，她自己也在上班，其实很忙碌的啊，有忙不完的事，真的很不容易啊。但是呢，母亲们啊，我们记住，我们可以学习哈拿，学习哈拿，她把自己所面对的困难能够带到神的面前，不断的祷告。经文上跟我们讲，他不断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啊。那当碰到困难的时候，他能够全心的来依靠神，向神祷告。那这也是我们母亲们我们可以学习的啊。那这将成为他儿女灵命的榜样，也成为我们弟兄，我们姐妹们这个儿女灵命的榜样啊。那当他们，我们的儿女在未来碰到挑战或困难的时候，诶，他们也可以学习妈妈的榜样啊，不住的祷告，那最终也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到自己的难处啊，也能够依靠神，然后从神来得到力量啊。那在孩子一生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变数啊，我们是没有办法掌握，那想掌握也掌握不了的啊。你说突然小孩子申请到加州的学校，申请到德州的学校，他要离开你的啊。所以有时候你要掌握，其实也没有办法掌握。有人说就尽人事听天命好了啊。也有人说那就看孩子自己的造化啊，很多种说法。然而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可喜的是我们可以把孩子交给一双稳固的手啊！当他们在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这双手会保护他们，让他们遭遇试炼，那我们一无所知的时候，这双手会制止他们。当他们情感受挫，蜷缩在自己的里面的时候，这双手会给他们最柔细的安慰。当他们在灰心失望的时候，这双手会鼓励他们。当他们受压力的时候，这双手会承担他们的重担。这双手就是 耶稣的手啊，他敞开双臂迎向一切到他这里来的人，他是可靠的，是可信的，是父母所能够给孩子最有价值的礼物。阿们，也是真正能够伴随孩子一生的祝福。根据19世纪社会学的研究，这位先生叫 A.E. Winship， 他就比较了两个家族，一个家族是 Jonathan Edwards， Jonathan Edwards 他是一个在神学信仰上的一个领袖，他也是一个牧师，然后跟另外一个家族叫 Max Jukes， 这两个家族就是来比较什么？比较说这两个家族的这个两个母亲，他教养小孩子造成后代的一些影响，做了一个追踪啊。那这个比如说 Jonathan Edwards， 他是1700几年的人物，所以这是几代的一个研究啊。好，那这个 Edwards 他的太太啊，他是一个就是敬虔的基督徒，那他有11个儿女啊，那他教养孩子的秘诀啊，就是使他们就是使用爱以及管教啊，爱跟管教来教养他11个儿女。那这个管教就包括了他有比较严格的家规，还有家法。然后从他的记录里头就发现了这个结果，因为 Edward 总共后来的后代有1400个后裔，那其中就有我列出了这些，从他的研究报告里头，14位是大学校长，100位教牧人士，65位大学教授，100位律师，一位法学院院长，30位大法官，66位医生，一位医学院院长，80位政府要员啊，这个是他的管教的结果啊。那 Jukes 家族的母亲啊，是以自由放纵出名的啊，他没有信仰，酗酒，不教导儿女，最后他自己都死于酒精中毒啊。结果他的后代啊就比较凄惨啊，有总共700个人里头有100个私生子，181个妓女，142个乞丐，46个劳改犯，76个罪犯啊。这个对比的结果是怎么样，就可以看出来这两个家族那个对比的重点，就是一个家庭放任与不负责，后代就是破碎而且痛苦。另外一个家庭，他是以敬虔与纪律来建立信仰的传承，他的后代就蒙福。弟兄姐妹，敬虔的母亲，她能够成为儿女生命的榜样，她敬虔的生命能够传承给后代，让后代能够蒙福。神透过敬虔的哈拿赐下了撒母耳，成为刚刚讲过划时代的士师以及先知。那从士师时代过程到王国时代，那撒母耳暗立了以色列的第一个还有第二个王，那就是扫罗王跟大卫王啊。神信仰就继续世世代代的传下去啊。哈拿他感恩神是他儿子撒母耳而做的这个哈拿颂来称颂神啊。这个你从撒母耳记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十节就可以看得出来啊。那这首诗歌就激励世世代代的信徒，更成为日后玛利亚，他圣灵感孕的时候，玛利亚他所做的那个伟大的颂赞诗，尊主颂，有没有？好，的一个依据啊，这个就是这样传下去。 哈拿曾在圣殿中流泪叹息，但是他后来呢却高声欢唱啊，神喜悦奉献的甘心乐意的人啊。所以后来哈拿除了撒母耳之外，还有又生了几个，又生了三个男孩两个女孩啊。后来神又给他另外的五个儿女啊。敬虔的母亲使他的儿女起来要称他为有福啊。敬虔的母亲把神的作为和大能从这个世代传扬颂赞到下个世代啊。敬虔的母亲会把基督的爱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让子子孙孙蒙福。那耶稣描述神对他儿女的爱和保护，就像什么，他就用这个来把他用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他的翅膀底下来形容，他形容他的爱就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啊，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个爱的形容啊！一只母鸡展开翅膀聚集它的子女，那基督十字架所成就的这个爱，基督他伸出了他的膀臂，伸出了他的翅膀啊，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聚集在一个充满爱和恩典的大家庭里头。神的爱是如此的伟大，他愿意为他的儿女而死，他愿意接纳所有迷途的儿女，他愿意施怜悯给软弱需要帮助的人，他更渴望人人都能够聚集在他的翅膀荫下得到保护跟拯救。在1940年的时候，英国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就是这一位，好，她叫 Cicely Saunders， 那她就进入了牛津大学，但是她进入牛津大学的时候，她对自己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关注了，那他就在学校里面就遇到了一个多才多艺的英文教授，那这个英文教授啊，就对他影响很大。那这一位教授名字叫，大概大家应该都听过 ，C.S. Lewis， 好，那他就通过了他的教授就很大的影响，就成为基督徒了啊。然后之后呢，他又去学习了护理。那经过五年的训练之后呢，他获得了护士的资格。然后基督的爱啊，在他的心里不断的激励他。那而且那一段刚刚讲到的，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的那一段经文啊，特别触动他，他特别留在他的心里面啊。的描述基督的爱的这一段经文，他就存在他的心里面。后来他到了这个伦敦的一家医院，就是癌症的病房工作啊。那渐渐的，他开始了就看得到，是他好像大多数的医生啊，都很忽视这些患有绝症的病人啊。就结果呢，这些好像在那个时候啊，这些绝症的病人就这样子孤孤单单的一个一个就这样子死去了啊，在最后的晚期都是这样，那让他非常的不安啊，因为他认为基督徒的同情心跟爱心啊，他觉得是需要能够被看见的，用被看见的方式来表达在这个患者的身上。所以他就向医院啊管理部门就提出了一个想法啊，就说能不能在这些临终的病人在末期的时候，让亲朋好友能够陪伴他， 来过最后这一段时间，而不是让他们隔离在一个无菌的这个病房里头走完一生。但是他的这些激进的这个想法在那个时候那就被拒绝了嘛。那之后呢，他不气馁，后来他就下决心，好，他就辞掉了工作，在那个时候33岁他就进了医学院去了，然后39岁毕业了，然后他就开始想说要有改变，他把他那个想法，所以他就发起了一项运动，让濒临死亡的病人也能够得到充满的爱跟支持，在环境中能够度过他最后的余生。那我想大家都听过了，这个叫做什么 Hospice。就在1950年代就从英国开始也传进了美国，那就发起了这个叫做安宁照顾的一个运动，那后来就转到美国，那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个灵感就出自于耶稣的把自己形容成母鸡，把他的小孩子们都聚集在他的翅膀底下。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庆祝母亲节的时候，也更让我们能够记得主耶稣基督，他展开他的双臂，展开他的翅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他的爱也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宝血底下得到救赎，得到他的爱，让我们也不要忘记主给我们的这些恩典。新逢母亲节，也让我们学习母亲耶稣对母亲那个关怀以及他的爱，他跟他的妈妈说，当他要走之前跟他妈妈，看你的儿子，又跟他的门徒跟约翰讲说，看你的母亲，这给我们提醒对我们的母亲要关怀跟爱，也让我们能够记住我们要孝敬父母，因为这是一条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使我们的日子在耶和华神所赐的地土上能够得以长久。弟兄姐妹，提醒大家再一次的记得今天要问候你的母亲，如果你还可以的话，那作为儿女特别是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来孝敬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啊。好，敬虔母亲的影响力，她带给家庭也是一个祝福，也成为儿女生命的榜样，更是要把世世代代属灵的这个信仰能够永远传承下去。好，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这边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从你赐给我们有母亲能够爱我们，主让我们在母亲的爱中能够长大，我们也从母亲的爱里面也能够知道主你的双手也正在扶持我们，主在母亲的眼泪当中，主也能够看出你就在眼泪的背后，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赐下的鼓励还有赐下的话语，主也愿我们也都能够遵行你的旨意行，也愿你得着所有的荣耀跟赞美，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